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下午已经看见，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仔细来研读的话，会发现要明白希伯来书，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开始，好像能把我们好像似乎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直接的来到希伯来书，我们已经把有一些背景都介绍了，那么用圣经来解释神的话，如果从路加的角度，从路加福音出发，你会觉得希伯来书好像仅仅就接着路加福音，所以用路加福音来解释希伯来书，好像给了我，好像给我们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希伯来书。我们说过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应该是一个阶段，然后呢，还有一段，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后面的三章。那么前面这十章我们说过呢，说的儿子；后面的三章说到许多的儿子。那么讲到论到他的儿子，论到我们的主，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的身位，还有一部分他的工作。所以讲到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很少像希伯来书讲的那么清楚的。很明显第一章第二章是说到他的身位，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就说到他的工作。我想我们已经提起了，但是我想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那么像第一章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呢，就说到神的儿子，神怎样立他的儿子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说到神的儿子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一直到今天，他创造了万有以后，是神的全能的命令托住的。那么他呢，也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很清楚，他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后，他就升到天上，所以他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以弗所书的话，以弗所书就让我们知道说，神复活的大能在主耶稣的身上，让他坐在他自己的右边，所以那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然后呢，远超一切。那里说到执政的、掌权的，是指着超过天使来说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说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因为他得着一个名字，天上地下无不向他屈膝。所以这就很明显，这就很自然就叫我们想起腓立比书的话。那么然后下面呢，就讲到为什么我们的主是，为什么基督是远超过天使。那么下面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应该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说过了，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那么一开始呢，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句话是引诗篇第二篇的话，那么呢，特别是指着弥赛亚登基的日子。那么根据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神用右手高举他，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这句话呢，很自然的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篇的话。那么然后呢，我想如果大家再仔细读下去，很明显的，这个他就试着写书的人呢，就试着从旧约里面好几个地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为止，所以这个几乎就涵盖了整本圣经的启示。然后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那么天使呢，不过是服役的灵啊。神也用天使，但是神呢借着他的儿子做的不一样。所以下面接着就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即是确定的。你看，天使是为着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是服役的灵。所以我们知道西乃山的那些话，律法的话，降律法那些话，是借着天使来传的。所以这是西乃山的故事。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就指着，如果你要是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你只要犯一条，就犯了众条。但是因为这里说到天使，因为这里说到基督比天使更美，基督是远超过天使，所以呢，不光是前面引了圣经好多的话，那么这里也特别把我们带到，也特别让我们知道说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么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什么事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借着天使是把律法降给以色列人的。但是我们的主就不同，下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所以你看，这救恩这个和律法不一样。前面说的天使所传的话是律法，但是我们的主所说的乃是救恩。那么律法是借着天使来传的，但是救恩呢，是我们主亲自说的。所以我们主来到地上，你记得他在那里撒种啊，他所撒的种子乃是福音的种子。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呢是比天使更尊贵啊，更超，就是说就远超过天使。所以讲到这个我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最后做了个对比，在对比的时候，那么写这卷书的人就给这些希伯来的圣徒们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回到这个犹太教去的话，你们就等于回到律法去，你们就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虽然它是神的话，但是神是借着天使来传这个话，那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而已，但是他的儿子就不是如此，因为到了末世，神乃是借着他儿子来说话，所以这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很明显的，一直到这里都是东东是讲到他怎样是神的儿子，而且怎样的是比天使远超过天使。所以毫无疑问的就是神的儿子是高过天使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讲到基督他的身位，那么一面他是神的儿子，但另一面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下面的话第二章后面的话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他是人子。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诗篇第八章，引诗篇第八篇开始，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那么事实上那节圣经我们说过是指着是解释创世纪的，就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夏娃，为什么让他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等等等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本身就是非常尊贵的，在神的万物之，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之中，人乃是神的杰作，而且神给他一个使命，要以荣耀尊贵做他的冠冕。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将神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所以圣经说他在伊甸园修理看守，那么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亚当和夏娃能够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是神当初的目的， 但是很可惜呢，后来因为人背叛神，人背叛神，所以所有的万物也跟着背叛人。本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启示，按理来讲，应该当亚当夏娃在那里修理看守的时候，所有这些鸟类动物爬虫应该都听他的话，他可以给他们叫名字。那么这是指，所以神当初所命定的就是，如果亚当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借着生命树的生命，他就能够掌管一切，他就能够能够做地球之王。那有的弟兄们写一本书说，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叫万物都能够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是神当初最早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呢，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当人背叛神的时候，结果所有他周围的人就背叛了我们。而且在这些所有背叛的，所以今天你看不光是狮子能咬我们，那就是蚊子也会逼迫我们。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狮子不听话，蚊子也不听话。那么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世界是看不见的，就是微生物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细菌的世界，那个世界也是病毒的世界。那么我们大家在台湾经过 SARS 你都知道，那这个的的确确是非常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变种的，所以很自然的就对人产生威胁。所以在这里证明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你堕落犯罪以后，那当然万物就不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人完全失败的时候，现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光为我们完成救赎，现在呢，神要借着我们的主来完成在亚当身上没有完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道成肉身。如果道成肉身的话，他就像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你就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神的儿子呢，是高过天使。那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变成人子呢，他好像就，这就是主耶稣卑微的，就变成比天使小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借着这个第一个人失败了，现在神要借着第二个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果然得胜，所以在这里，所以他就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不光如此，圣经也说，他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那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那弟兄姊妹，这个撒旦的难处，人类背叛就是不肯顺从，人的堕落就是不顺从，人堕落就是背叛。但是第一个人失败了，结果呢，你看见第二个人满足了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成为人子，那一面不要忘记，当然只有他是人才能够，因为神是不死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罪要得到解决，一定要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那么他必须人子才可以，因为只有人子他才能为我们死，才能够为担当我们的罪，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因为神是不死的。所以从救赎法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必须是人子，这是一面。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当人堕落以后，失败以后，不光是罪的问题，不光是罪的问题，你知道说，本来神给人的目的就是叫人能为他掌权的，所以他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是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本来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叫人有了生命树的，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那么这个生命能叫他为神掌权，能叫他管理。那为什么掌权管理呢？因为撒旦那个时候已经背叛了，所以神最初的目的是要借着人，要从撒旦的手中夺回他的顺命来。那么但是呢，很可惜后来呢， 亚当失败了，就站在撒旦的这一边。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主预备救恩的时候，在他的救赎法里面，当然为着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是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在亚当身，神要在第二个人身上要得着第一个人没有所得着的。那么这个人乃是神，乃是神心目中的人。所以所以这就是人子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看了吗？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人按理来讲，亚当应该为主掌权的，结果他失去了他的权柄。所以今天所有我们周围包括微生物都不听我们的话。那么现在怎么能扭转这个局面呢？很清楚的，我们的主降杯，他比天是小一点，所以他今天好像就站在人的地位上。但是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没有失败。第二个人他一面还完成神的旨意，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而且他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本是何以的。那么接下去呢，他说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我们的主是使人成圣的，我们这些是得以成圣的，结果我们是一个。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地上做人，那么不只是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不只是他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那因着他得着了那个人子的荣耀，他也把这个荣耀赏给我们。所以这样成圣的和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都处于是一个了。所以呢，他就称他们做弟兄。所以现在就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称我们做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他就引诗篇二十二篇的话，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然后下面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么这些儿女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同有血肉之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我们的主也照样的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么他做人子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他不是救拔天使，他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看过了，这里亚伯拉罕后裔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这个也是指着我们这些因为这些弟兄来说，就是他的弟兄，那么是指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来说的。所以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位，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人子。所以讲到基督的身位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切题，可以说放在一起的，那么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神的儿子高过天使，人子呢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然后呢，因着这个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就能够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主耶稣是个完全人，这个人子就是这一段话，其实就是路加福音要告诉我们的。但是今天在这里，不光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是如此，他要领许多人进入荣耀，他自己进入荣耀，他也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那我想从路加福音的光来看这段圣经，恐怕就比较容易了，不是那么抽象。的确，那个图画是很清楚的。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很清楚讲完了，主耶稣的身位，就是基督的身位。到了第三章呢？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基督都是升天的基督啊，我想是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 因为本来这个希伯来书就是主要讲到大祭司，主要是讲的他已经升到高天。那么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就特别说到他的工作啊。所以一开始，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这里的主耶稣，他一面是使徒，他是被差遣的。所以约翰福音说，他乃是要完成差他来者的意思，他来的目的乃是为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所以他只是被打发的，所以他是使徒。那么当然他打发是来到地上啊，他是从天上打发到地上来，所以讲到使徒，特别是注意到他在地上的工作，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完成的工作，这是一面。那么大祭司呢，很明显的是指着升到高天以后，那么是指着今天在天上的工作。所以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是升天以后得荣耀的，这是指他今天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讲到做使徒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两幅图画，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呢是约书亚。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的的确确圣经呢是提到，是讲到我们的主是摩西的预表。这什么意思呢？我想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要看一下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大家看一下生命记，大家看一下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或者我们十五节读起好了。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我是指着摩西说的，他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然后呢第十八节或者十七节读起，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毫无疑问，这位先知根据这个预言呢，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尤其是你读到斯蒂凡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先知。那么所以可见呢，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这个摩西呢乃是主的预表，特别指着先，因为摩西是个先知，先知乃是指着述说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有一位像摩西，就是有一位像摩西，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不是，严格说来不是基督像摩西，乃是摩西像基督啊。所以摩西呢很自然的就成了谁的预表，乃成为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们所说所谓讲的预表，只做在某几点上来说的啊，因为不是完全的，在旧约没有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完全的预表，只是局部性的。所以摩西呢在做先知这件事情上，他的的确叫人想起我们的主。所以当你读第三章啊第五节，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么这个为着将来必传说的事，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指着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兴起来。所以摩西在全家诚然敬忠，那么他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信息就是我不过是影子，但是有一天那个实体要来到。什么时候摩西这样的做见证，这样的证明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两个在这里很明显他举到两个人物。那么这两个人物呢，可以把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那个工作能很自然的把它表现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认识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虽然他很愿意把埃及人领到领到迦南去，但是他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如果在他全家中尽忠的话，那他最大的贡献不是进迦南，因为他没有领百姓进迦南。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带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一段乃是摩西的贡献。摩西在全家，在神的家尽忠做仆人，是指出这一面来说。但是我们的主是比摩西更大的，他就是那个先知，只有他能够述说神的旨意。所以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你听见有古人的话说怎样怎样，那是指摩西的话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你看见在摩西五经旧约是神借着他的仆人说话，那么最忠心的仆人就是摩西，他在神的全家中尽忠，但是他不过是仆人。我们的主呢乃是儿子，所以到了马太福音，你看见是儿子说话，不是仆人说话。那摩西怎样在全家尽忠，那么神的儿子这个他为设立他的尽忠，这是第二节嘛。第六节呢，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摩西怎样在神的家尽忠，不过是一幅图画，但是因为这个图画是局面的，不是全面的。你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大于摩西的，所以摩西所能描写的只是一部分，只是局部的。所以摩西所能代表基督的是特别哪一段呢？特别是指着摩西怎样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救他们出来，然后呢经过旷野，就这么一部分，他没有进迦南，所以这一点我们弄清楚了。但另一部分呢，我们看见是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把他们带到安息去的。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一面呢是拯救我们，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做苦工一样，我们都受了罪的摧残和罪的奴役，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就像整天在为奴之地一样。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摩西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你看见摩西，你看见我们的主也是如此。那摩西为着让以色列人能够出来，你看摩西行了十个神迹，但是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乃是逾越节，乃是逾越节的那个神迹。那么不要忘记，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借着他，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行神迹，但是最后呢，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位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摩西所做的最重要的是怎样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进入旷野，当然要经过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主也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么怎么拯救出来呢？那乃是借着羔羊的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把我们的主耶把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主，把他的宝血抹在我们的门框，新的门框和门楣上，你看神一看见就越过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就世界就远远的丢在背后，我们就进到旷野的世界。那么今天呢，你看摩西怎样带着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旷野，我们的主呢今天也怎样的带领我们经过这个旷野。但是我们说过，摩西所代表是局部的，只是我们的主的一部分，他最多只能够描写主耶稣工作使徒的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摩西办不到的，那么那一部分就是约书亚。 那约书亚的特点是什么？约书亚的特点就是，当摩西只能够把，只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边界的时候，结果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仔细的读四福音。读四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比摩西更大。所以当摩西怎么说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马太福音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实在是那位先知。那这是一面。另一面呢，你看见他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为我们所成功的。可是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当我们要问主耶稣的工作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从哪里开始他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读四福音很有意思，他整个工作的开始是从死海附近开始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从死海附近开始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当施洗约翰为许多人施洗的时候，结果呢，主耶稣说，我当行诸般的义，结果我们的主也下到约旦河里面，然后呢也从当许多的人受了浸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呢也从河里上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次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到约旦河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乃是告诉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从约旦河的上来，他就是说，他上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受浸的人也从约旦河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叫人想起当初约书亚的故事。这个约书亚，他是约书亚经过约旦河，然后所有的百姓也是跟着他经过约旦河。所以摩西最多只能把神的百姓带到边界，但是约书亚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去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耶稣这个字，严格说来，就是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所以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做一个见证，他就是约书亚，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当初的约书亚怎样的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那么现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到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因为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死海一样，没有生命，而且整个的情形就像死海的光景一样。那么我们主的工作的起点就从死海开始的。死海一面给我们看见是人堕落到一种情形，是完全是死亡，因为死亡死海根本代表死亡，你根本找不到一点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从那里开始，人人都有一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从这个死海的情形就告诉背后，就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犯罪了。那么这个是他从死海这是从那里开始。那结果目的是什么？目的他就是要叫死海，就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叫死海变天，那个没有生命的能够产生生命。所以你看，这是一面，你先要解决死的问题，先要解决这些罪的问题，罪和死的问题，那是死海所代表的。这是一面，这只是一面。这个乃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做神的使，神打发他来，一面没有问，毫无疑问的，他的工作起点从死海开始，不错。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面，就是说在死海附近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而约旦河的水是流到死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当他受浸的时候，他乃是向整个的宇宙宣告说，他事实上就是约书亚，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那么约书亚的特点是什么呢？约书亚特点就是把人带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迦南什么意思？迦南就指着安息来说的。 在旷野是到处漂流，没有安息，一直等到进了迦南，我们才真正的得着安息。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了，当一个人落在罪恶里面的人，落在神愤怒底下没有安息，你想想看，当那一天晚上灭灭的天使啊，在逾越节的晚上在那里巡逻的时候，你看没有一家是平安的，没有一家想到神的震怒从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每一家都应该死一个长子。那你怎么知道，如果神不认账，如果神不承认那个血，那么祸患一定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平安的，你只要在那个时候的埃及地不会有平安，就是在歌山地也不会有平安。原因在哪里？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每一家的长子都必须要被击杀的。这是，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你能够接受一只羔羊，预备一只羊羔，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你能够把他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那圣经说神一看见那个血，神就越过了。所以每我们可以说那个晚上是惊天动地的晚上，没有一家是有平安的。但是我们知道灭灭的天使能越过去，表示这家平安了。为什么平安了？他们因为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有血，哪里有宝血哪里就有平安，所以他们得着安息。你看见本来没有安息，还有呢，本来做苦工的时候天天被这个天天被剥削，天天被压榨，那个日子是没有喜乐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为奴的日子，谁能够拯救脱离这种的痛苦呢？感谢主，你看见是摩西领着他们出来，摩西用神迹奇事，那么然后你看见果然最后这个最大的一个神迹是逾越节。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当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平安。那个平安是什么？是赦罪的平安。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这句话是对那些烧砖的人，对那些整天在法老底下做苦工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所以这一部分乃是摩西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摩西必须，但是不管如何，当摩西在他全家尽忠的时候，一面他是仆人，他一面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不要忘记另一面他也是为什么？为将来的那一位做见证。他不过是影子，真正只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钉十字架的，从中午12点到3点钟，那整个圣殿忙着宰杀羔羊，因为祭司们忙着杀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从12点到3点钟，同一个时候，就在12点的时候，你听见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家家户户在那儿预备羔羊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真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死了。刚好是12点到3点钟，到了3点钟我们主耶稣断气的。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摩西最多只能给人最多每一家预备羊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这些不过是影子。他如果在神的家中尽忠的话，他不光是把以色列人每一家都预备逾越节羔羊，这是他仆人所能做的。但如果他尽忠的话，如果他忠心的话，要给人看见说他这些所有的不过是影子，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有旧约的罪没有除去都是遮盖的，牛和羊流的血，那些血不能除去这些罪，那些血是把那个罪遮盖起来，旧约的罪都是遮盖起来的。那么什么时候罪才除去的呢？除掉的呢？那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真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如果回到犹太教去，你所碰到都是影子，摩西所做的 尽忠了不起，好极了。但是他如果尽忠的话，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指着耶稣基督来说，那指着真正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你看见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越过了，我们再也，我们就感谢主，今天我们就脱离了所有啊的，我们就脱离了这些神的愤怒。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这个就是摩西怎样在神的家境中，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就在死海的附近。那当然现在我们不必再死了，你看见吗？今天很明显的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今天的情形你看见，已经不光如此，而且这个活水的江河一直要流到死海，我们周围都像死海一样，能够把死海变甜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稀奇不稀奇？非常的稀奇。但是还有一面，那一面就是他也就名字叫耶稣。如果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就是约书亚，他就是旧约的约书亚。那弟兄姊妹，旧约的约书亚的特点在哪里？旧约约书亚最大的贡献就是摩西没有完成的他完成了。摩西本来应该把以色列人带过迦南的，结果他到了迦南边他过不去了。所以下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影子接过来了。那现在是谁来描写我们的主呢？就是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他要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安息。40年的漂流终于平静下来了，现在不需要再漂流了，现在可以进到哪里？现在可以进到迦南，能享受那个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迦南是什么意思，到底圣经的迦南是预表什么？有两面的意思。一面的意思，那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我们所得的祝福乃是属天的祝福。那弟兄姊妹，那个属天的一切和属天的境界就是迦南所预表的。不过不要忘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迦南乃是预表天的那个种，天的种种。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那就对以弗所书来讲，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了，所以这是以弗所书。但是就着希伯来书来说，这里的迦南呢，乃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的，国度的安息来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迦南还在前面，今天我们还在这个什么，还在旷野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进到迦南，什么时候就安息了。什么时候进到迦南，我们就成熟了。什么时候我们还在漂流，什么时候我们翻江倒海，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不平稳，什么时候我们不平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还幼嫩得很，我们还在漂流，还在旷野里漂流。所以呢，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的迦南是在前面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迦南乃是指着我们成熟的光景，什么时候成熟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安息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我们离开了埃及，我们有没有安息？有，是因着羔羊的血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有赦罪的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真的有安息吗？你真的成熟了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安息在前面。那是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呢？是约书亚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